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这期是我们的第22期节目，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直想要邀请，但也没有找到合适主题，今次终于想办法捏了一个主题邀请的李四龙女士。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因为恰好丽丽和李四龙都毕业了，就最近他们都卡在毕业季，所以想说可以聊一聊毕业这个话题。那其实这个话题很不像我们这个节目会做的话题，
是的，
就一个失败的毕业者嘛。
Anyway，
好的，
不，但是就是因为能让李四龙聊的话题没有什么太符合我们节目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符合的，只是太不愿意聊。
哦，对对对对，
好了，可以继续别的，可以继续这个话题了，谢谢。
可以，行啊，我是 H，
我是丽丽，
我是
李四龙，要不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李四龙，谢谢。
天哪，所以哇，时间好快，你们都要毕业了呀？
是的。我才觉得时间快，因为我都大学都读了5年了。
那你也会觉得时间快吗？
会啊，我就
没有，就是
哎，你好，我不想录了，我不想录了。
李四龙这个人怎么这么能在，就是他真的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已经习惯了。
好奇妙，那我们继续吧。
嗯，对，就是因为前几天不是。就是6月7号、8号的时候，不是本来是高考的日子嘛，然后大家就都在回忆之前的事情，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高考已经
别你妈回忆了，
是5年之前了，太恐怖了。
哇，你如果是5年之前，我是6年之前啊。
对，但是我现在还是会梦到，就是被抓回去复读，
对，太搞笑了，
太恐怖了呀。
我会经常有时候在发呆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当时高考多填对2道题就不用当国防生，后来可能很多事情就不一样。
嗯，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少考个20多分我就去北外了，我现在已经是个快乐的美女了。
我现在想的是，
我觉得你去北外也不一定是快乐美女。
没有，我现在想的是，我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高中的时候不是那么会学习，只是一个美丽的笨蛋罢了，然后我就可以去考北影了。我真的就是因为最近结交了一些北影的朋友，我就觉得去做电影就是还是蛮有意思的，虽然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但是就很好玩。
我又不想聊了，我又不想录了。
啊！你他妈高一高二也没有参加过艺考培训，你高三去怎么考啊？
对呀、啊，就是因为高一高二进入了什么所谓重点班之类的，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呀。
我们学校那些就是艺考的，他们高中基本上都只能考100-200分。
什么意思？我没听清哎。
就是
我们高中那些。后来艺考的人，他们高考基本上都只能考100-200分，
哦，
那种，
哦，
但100-200分还是不够呢。我记得有些学校一般是要求什么，比如什么中美，
对啊，起码都要
300-400分，
对啊，所以他们最后也没有去，就是都去了什么云南艺术学院啊，什么什么这种的。
我操！
哦，我想起来，当时就我们高中恐怖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真的只有高考这一个任务，然后。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可能平常水平是500分出头，就是可能也甚至上不了1本那种。然后他当时想要就是去美国交换，就高中那种嘛。然后之后就升美本，然后被我们副校长亲自劝退，就说你能考500多分，你就千万不要出国。
天呀，就你们也没有什么国际部啥的吗？就没有这种模式？
没有呀，
嗯，
没有呀，
没有。他们学校跟我们学校差不多，是那种就是市县属的那种，就是什么第几中学、第几中学的那种。
嗯，
对。
你刚刚说啥？我这等着你说呢。
谁要说什么？
李四龙，你要说啥？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因为我们高中其实也是这样的，只是我会听说有一些中学就会有一些国际部，然后有不同的培养模式。然后就艺考确实在我们这种中学或者我们这种地方来说，就是一个 就是学不好的一个学生，然后不得不去的一个，
对
啊，家里同时还有点钱，然后就可以走了一条路。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看来其实也是挺好的吧，就是一种不一样的选择吧。
嗯
嗯
嗯
嗯，
但是当时就不会有人有想法就不会有人有想法或者有勇气去搞这个，就真的就会觉得不务正业，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嘛，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嗯，这只是，这如果说我对大学的选择有什么遗憾，
嗯嗯，
也就这个吧，就没有什么这真的，我大一，
你大学的遗憾是因为没有去北影。
我没有，我大学选择，这是我高中的遗憾，如果你非得说这不是大学的遗憾呀，就是因为我还，
对啊，
就
所以
我大一的时候是真的蛮想去学电影的，就是大一的时候
我好想笑
不是我有跟
没有，
可是我跟你说过呀，我跟你说过呀。
嗯嗯嗯嗯嗯，
吐了。
你们俩现在就是马上临近毕业了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说实话我已经想不太起来当时临毕业前是什么心情。
我觉得是就是之前三四年每次想到毕业这个事我都会开心的发抖，就是觉得马上要从这个屎坑里走出去了，实在太好了但是现在就是真的要毕业了，然后真的就是在收东西了，就会觉得感觉对对对贵校还是有一些依恋的
好真实，
虽然很羞于承认。
李四龙呢，你是反正保研了，所以你之后也还在贵校，也会有依恋吗？
就怎么说，其实我和他的心路历程有点相反吧。就我以前因为我对未来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规划，我就很恐慌毕业，我就觉得我毕业之后我不知道干嘛去了，然后但是我现在就现在就觉得我觉得毕业很开心，因为我在哲学系这个模式里我已经套了太久了，我觉得已经太很无聊了，因为我也不适合这个，如果我真的适合我肯定会在其中找到乐趣吧，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适合这个，我确实在这个觉得已经很无聊了，我就很希望能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模式里去再去发展，然后所以说我就盼着赶快毕业。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因为也是从和我原来最好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包括李比同学，然后就也会和大家哎呀，能不能好好来一个温情的毕业讨论毕业夜谈，然后就确实会有，
你疯了吧，
会有不舍，
这个节目怎么可能温情的起来。
OK， 但是就是
好
那好好好，我但还是有一点舍不得大家的啦。好了，结束了。
哦，我确实也会。
我刚突然想到，
嗯，
你说，
我就是每次毕业的时候，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都会有一种就是重新做人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去一个没什么认识的人的地方，做一个新的自己。但是感觉经验看来，好像每次去了新的地方，好像自己还是那个逼样子。
那你挺好的。我
当时转系的时候也觉得就是要做一个新的自己，包括当时我还竞选了班长
你还带大家一起聚餐，
你跟我说
还组织聚餐，
对对对，对，我还组织大家一起聚餐。
那后来就是该怎样还是怎样，
但是我以一票之差输给了小徐，不然现在我可能已经是哲系学生会主席了吧
OK，
我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我可能现在绩点已经3.8了。
这两者之间倒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学会主席能有3.8？
这两者之间倒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你去问一下小徐的绩点，没有，就是
我可能已经成为下一个老王了，就学宫保研。
你可能
学宫保研，
然后去马
院，哎，不是，你想一下，如果你学宫保研。你会
死的，
你会死的，两年时间都在狂骂那些学生，
真的，就是
会的，
在和学生骂与被骂之中度过两年，会死，我觉得太恐怖了。除非你和段瑞一样会玩王者荣耀，可以用这种方式拉近和学生的距离。但你确实会玩。
我靠，你这就找不得我，
没有，我就是想到你确实。
好了，我们跳过这个。
确实，
但你刚刚说那个 restart 我还蛮感悟蛮深的，就是因为好像除了初中吧，我从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都是从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地方到了一个就是同学很少有来的地方，就是 我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上的初中是一个特别乡镇的那种初中，然后他上的高中是我们那个市最好的高中之高中，算是最好的高中吧。然后所以我们那个初中里面基本上只考了20来个人进去吧，所以就是进去之后就感觉所有事情都重新开始了。但其实后来发现也没有，就是烦恼还是一样的烦恼，包括来芝加哥之后，就是我其实建议是，我希望你们在开始就是硕士之前啊，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换一个专业，从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或者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有可能不会让生活变得更好，因为旧的烦恼走了，可能会有新的烦恼出现，甚至可能旧的烦恼就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在你的生活里面重新出现，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因为一个 external 的解决方案而真的被解决。不过好处是你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暑假倒是很值得享受。
天哪，这个节目真的变得温情了起来。
不是，我没有我没有听见最后一句，我们这个暑假怎么了？对不起，我就感觉信号不是很好。
就很值得好好享受一下。
对对对对，这个是赞同的。所以说我也不打算实习了，我自己偷了。
有点像高考那个吧。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就是这个话题说，我的想法或者感受不太一样吧。就因为我好像就是那种不太容易定性的人，就是我挺羡慕丽丽这种，就无论到哪个环境，其实都保持某种程度上自我，无论你觉得这自我是怎样的啊。但是我是那种，我是真的就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学校，或者从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再上大学，每个阶段就是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当然有可能就在外人看来有一些相似之处吧，但是就别人也会评价我说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然后就我就很无法理解，有时候就觉得我的记忆是不是被篡改过，或者我是不是就是那种被安插到了这个时间阶段的我，就很奇怪，就是会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种不确定感吧。然后所以说一方面我比较期待未来会怎么发展，就觉得会有更多的可期待性，然后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挺不安全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自己的记忆不是很好，就是我对过去的事情的感觉也不是很强烈，然后过去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影响好像也没有那么深刻，当然肯定还是会有很多隐性的影响的。对，但是像发生，
我的天哪，
真的是真的，
我
对，
在这档节目录了22期以来，就是我第一次有一种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谈话节奏的感受。
为什么？
就是我完全找不到地方插入或者打断。
就是
不，我李四爷啊，不，李四龙。
这个画面根本没有用，你们真的能把它完全给剪出去吗？把我的真名 OK 你们再说吧。
能
说吧，可以。
你觉得你在新传的你和在哲学系的你有区别吗？
这个区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我想一想，
那不就是，那凭什么从哲学系换到法学系，法学你就会好很多？
我只是以过往的经验，没有，首先我没有说好很多，它只是一个变化，但没有说好或者坏。我觉得我是真的觉得变化对我来说，
okay.
这都没有好坏之分。对，然后
我确实相信会有变化，就是你会，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旧的问题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它确实看起来是新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样吧，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对过去的事情就不是很去在意它，所以导致我就对他们记忆模糊不清，然后就不会觉得和我现在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个毕业过程中间，现在这个毕业过程中间，你们有遇到就是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吗？因为我记得在那个过程中间还蛮多跟行政系统啊什么乱七八糟各种事情打交道，然后你还有那些就是非常讨厌的同学，就是可能要最后来跟你强行social一波。
我们现在还没进入到那个阶段吧，因为今年就是特殊情况。但我可以说我跟李四龙在毕业的过程中目前为止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逻辑倒了。真的是真实的恐惧，就是怀疑自己毕不了业。
真的就夜里做梦都会梦见自己裸倒挂科了，你知道？我记得我梦到过，然 然后就一身冷汗，真的。
李四龙，你讲一下你裸导最后多少分？
60。
我比你高一分，我61。
就是，我都不知道，
知道丽丽61，我真的以为。哎，我当时就说你们那个小组不会有用的，你找一群学渣一起学习没有屁用。
没有，那个小组
大家对出来的答案都是错的。
那个小组是这样，那个小组唯一的作用就是起到心理安慰，在你复习的时候不至于崩溃，你知道大家和你一样菜一样惨，然后这答案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确实没有任何作用。但是
你们那个群里面其他两个人的分数是多少？
61和60。
你们那个群平均分60.5，哎，
是这样。
我
跟你讲，那个群唯一的就是唯一的建设性工作，就是我去找那个老师，他就是期中考试之前发的一段语音，然后我把那一段他说50分以上的全部给及格。
啊
，但是过了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
虽然可能会对李四龙老师之后的求职有些
没有，我确实因为学法律的话，他可能会考虑到你逻辑课，因为他又知道你是本科是哲学系的话，如果他细致的问的话，会有这方面的。但是其实倒也不关系不大了，也不一定所有的 HR 都
不会有人问的，谁会在面试的时候问你本科有没有学过逻辑学，有没有上过逻辑的？
就是
神经病才会问这种问题，因为那门课本身只是哲学系的必修课，法学生都不一定会上。
希望吧，就是我也无所谓了，我真的，
然后
就是及格真的就已经让我就放心了，就无所谓。
行，
嗯，
我现在想起来，我毕业那段时间好像正好是就是，搬家。换实习，然后我爸妈第一次闹离婚，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我顾不太上学校。
天呀，真兵荒马乱。
对，就很兵荒马乱。然后还有那个国防生的那个事情，一直是到我们毕业前一个月才彻底定下来，所以前几个月还一直在担心那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就是 gap 的话，毕业的时候其实心情会很不一样。
对，就是你会没有很多很实在的感受，就是你这个阶段真的结束了。
对，
所以，哎，总体来说，我在毕业这件事情里面没有特别讨厌的事情，但我有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在打卡那种傻逼活动的时候，那些傻逼活动我在前四年都已经做完了。
什么？比如呢
？
什么跳湖啊，然后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然后路上跟人搭讪啊，什么乱七八糟，那种都不是早都前几年就已经搞完了吗？还有打野战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
我跟你说，我今年绝对不会跳湖，并且我会嘲笑每一个跳湖的人。
你应该嘲笑我，
因为
我当时就嘲笑了。
不是因为
我觉得我是大二跳的。我操！
所以
我见过托托往湖里撒尿，
这更恐怖。
天呀！我疯了。不是，所以真的会有那么一个列表，然后大家说我要去打卡这个吗？毕业的时候，
有一些仪式感很强的人真的会有，哎，然后那就临毕业那段时间还会有人，就是你有没有记得那种什么网经常会不知道是谁做的那种，然后突然开始流传的那种图，就是什么毕业必打卡的什么事情啊，然后或者是什么那个我不知道，然后就还会有人密集的在发朋友圈说就是毕业打卡。
对，
然后发朋友圈，好在，
就是 like 这些人活着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吗？
不，我觉得他们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打卡一样。就是你真的很享受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真的享受的话，那为什么在这四年你都没有做？你要等到今天才去做？
但还好，就今年大家都不在学校，所以这种傻逼事情确实少了很多，让我很欣慰。
我觉得未必吧。你们等会上那个，就你们到时候上到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会、就是、
已经上到最后一节课
了。我们已经结课了呀，我们结课了。
对，
最后一节课
可能就是对。
我们
就是因为上网课，我不是我睡过了，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有意的，我醒了、哎，但是我不想上。
所以现在等一下，你们现在是就其实已经毕业了是吧？
还有我还有一个考试，两个论文就毕业了。
我还有两个论文就毕业了。
你还有考试和论文？
对，我也有两个论文，就很长啊。期末季，我们期末季不一向是三个星期吗？就是一周通选课、两周专业课。
好吧，
我还以为你罗导分数出来了，其他的应该也已经都差不多了。
我罗导是唯一有可能挂科的科，这真是有可能。就他是说他有挂过毕业生，哎，
对我有点怕毛概挂科，
不太
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因为我论文真的是 literally 复制粘贴。
好吧，我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当时我只是复制粘贴了多种版本。
那个、论文应该。对啊，
我也是了，那我也是了，哎，不知道了，
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我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一下，就是那你们在毕业前最想做或者是最享受做的事情是有吗？
嗯，我目前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
我
确实，
那你还是见不到我。
就是再见，然后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吧。我真的对于出去玩，
啊、尤其是真的
和大家一起出去玩这件事非常有执念。我就是那种小学鸡，就是春游那种。哎，
啊、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有在心里默默做的一个打卡，就不是毕业前，是我离开北京前，就是跟你们所有人见一面。
哇、哦！
然后你有见到李。李什么来？李
索吗？见到了，
我在
姐家
destination 外面见了他。
啊啊！原来是那天呀、
啊！
我吐，我以为
姐家那个不是倒数。不是最后，
我以为
是在那个 destination，
因为是这样 destination 那一天晚上我见了太多认识的人，就莫名其妙我遇见的，还有就是故意约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我就已经不记得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也喝了点多了，惊了，我想起来我有印象了，好像，
对啊，那天去之前是磊磊从我家一块跟我去的嘛，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你也会去什么之类的，应该好像是这样，有可能不
是
我也不太确切的记得。
我那天是不是穿着一个？
然后所以，
嗯，
谁他妈记得你穿的
？Nobody cares。
我只不过是确认一下是不是那天了，就是，但是应该挺明显的，就是一个很丑的一个大白衬短袖，因为我主要是觉得那个比较舒服，可以弄那个起来。OK，
你在 destination 想怎样哪个起来？
不是舒服，就是可以绑起来。你以为我想哪个起来？
你到一个 gay bar， 你行吧，你享受自我吧。
怎么我到 gay bar 我还要跟别人 social 吗？OK， 是的，
不用不用不用。我是对，就是所以在毕业前我真的恰好见到了所有的人，每个人见了一次。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想做的事了，就是我想见见康康，但是还是算了，有点尴尬。
你为什么讲出这种话？
是
就是我想健健康康这个四个词是怎么从你嘴巴里出来的？
健哪个？健哪个康康？是康威尔那个康康？
两个字的康康。
哦，惊了！
健健康康。
哎，我也想健，我也想健。
你以为说我想 be healthy？
我也想健。
我以为你想说
我要健健康康。
I want to be healthy。 我说。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理想
了？我以为是康阳，然后我也想康阳，你不是每天和他一起打游戏吗？确实，我跟康阳，
我们现在都打王者啦。
对，大家都在，只有你不在。对，
还有龟，
康威阳都开始打了，
康阳打的可好了。
对，康阳嫦娥国服，
国服， 康文可、
就是、
康文很早之前就开始玩了呀。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说你有了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跟他不再联系了，然后你不小心又跟他又翻到最后一次和他联系，你发现说的话是如此随意。就比如说康康，就是那位康康嘛。然后我发现我前年突然看到我和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老师对不起，我太粗心了，参考文献里有个错误不拉不拉，我没看出来。然后他也没理我，因为我们当时就在讨论本言的问题嘛。然后他跟我说我第二遍修改也没改出来那个时候，然后他真的心细如尘。然后我就觉得我和他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如此随意，并且他还没有回我，然后就觉得说不上来的感觉吧。因为你跟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的随意的就再见了，好像我感觉我以后也不太会有机会和他有深入的交流了，可能路上会碰到，然后他可能还会知道记得我是谁吧。
他好像很少在路上。
哎，方小方，你知道康之前以为我和李四龙是一对吗？
啊，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困惑。
我也很困惑，
他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没有怀疑过你和我是一对的？
因为你是 gay 很明显吧，我觉得。
我不知道呀。对啊，
没有啊，就是因为其他有些人会就是有一些啊，可能他见过太多亚文化爱好者。
我觉得
是
咱俩都有点拉，可能就是然后他就觉得我们俩每天
你说你的别带上我呀。
哎，你自己是谁？前几天在理发店被问你是 T 还是 P 的，我可从来没有被当众问过这个问题。
哎，我真好奇怪，那个人他就是一开始给我剪头发，我们就是正常的剪发交流，对吧？然后剪着剪着他突然说，哎，你是 T 还是 P 啊？我说啊，然后但是完了之后他又找我要联系方式，我就觉得我说我马上毕业了，我可能以后也不会在这边剪头发了。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的微信。什么意思？你是家里有个姐姐要给我拉皮条？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他刚开始可能是用这个方式套你是不是拉拉，因为你确实可能有一丝解气，然后结果发现不是，他对你又很感兴趣，然后就想可能就是这种方式吧。然后而且也引起你的注意嘛，因为你可能很少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
我
好
困惑，我就在那个 Infinity Cut 剪的嘛。我看到
你说那个，我其实就理解了，他肯定看过不少 T， 因为他是擅长剪男生头发的。然后我姐不就之前就天天去那儿剪吗？就一个铁剃发型。然后他估计就是对于姐气有一种形成了一种那种 lifestyle 之类的东西吧。
天哪！而且他问我你是在附近上学吗？我说对啊。他说北电。
哎呀，哎呀，
不在这附近。
哎呀，这个有点，
我看着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样子吗？怎么会？
快别！你讲这句话不就是想说我真的这样的美吗？
就
是，不
是
啊，
他又在
很多丑逼啊！
不是，他这句话说的也是在奉承你罢了，因为这他，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北电不在附近吧。当时他这句话，一个是问、
啊、
一个是问你是不是学生，另一方面也是在奉承你。另一方面，如果你傻一点，就告诉他的学校了，就告诉他你的学校了，然后他就可以知道一些信息。我觉得他这个对你确实有意思吧，因为你太美丽了，丽丽。
我不想录了，我不想录。
不，李四龙每次都会就是讲一长串话，然后在最后一句就是你濒临爆发的时候找补一句，让你觉得很憋屈。
对。
好，那你们现在回忆起来，就不单说这个毕业季，从这四年，你们现在回头看。其实莉莉是五年了，但是你们回头看有没有觉得特别后悔的事情？
嗯，
比如有没有后悔当时转了哲学系而不是
李四龙先说，李四龙先说。
我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虽然我刚刚说哲学系这东西确实也不适合我，然后我也不适合学术的生活，然后但是那是因为我之前对学术生活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但是就是就这个学习体验，本科的这个学习体验来说，我觉得真的确实比我之前转出的那个院系要好很多。就是 至少是
你不用就是为尊者会，你直接说好吗？
至少就是确实
这个节目每一期都要骂大概七八次新传，你不必。
那确实是要比新传好很多，就是无论是因为我就是觉得就新传这个东西。如果你想做 C 文的话，确实也不必要专门学。如果做理论的话，那其实你是学社会学或者哲学的，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再去做这个传播学，其实要好很多。然后，但对吧？新传这个院系，我们也知道，就从实践的技术上来说，还是从理论培训上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有体系。然后，但是哲学系它至少，虽然他可能前几天有什么所谓的哲学真理大讨论，但是我是真的觉得你作为一个本科生，你真的就是这两派无论哪一派你能学到一点东西，我就觉得真的不错了。就他只不过是给你一个环境，让你按下心来去读点书，去思考一点东西，去跟这些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风气比较好，然后怎么讲做派还是比较好的一些老师去熏陶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在讽刺谁呀、啊？
我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一个正面的表扬，正面的那个对吧？赞扬的，我会觉得还是挺好的。
但我好像确实有一个感觉是，就是在百大、北京大学、文史哲这几个院系，就是大家确实是默认一方安静的书桌。
就是虽然内部有所谓的一些暗流流动，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大家整体还是人淡如菊的人比较多了，就是对吧？因为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你去争，说白了。
那莉莉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我其实就是老是说后悔没有转社会学系，但其实就是仔细想想转了肯定还是很痛苦的，因为我发现社会学系我都只喜欢上康课，别人的课我都觉得
真的真的
对吧？所以我想学的社会学只是康学
后现代康学
对然后其实我
北大想学人类学吗？但是北大社会学系人类学
王明明大师其实
还有那个燕盛明吧，就反正都很
难。我比较后悔的是就是没有真的就没有正儿八经学过什么东西是真的，就是我很羡慕那些就是我们系的，就是可能大二大三就开始跟着某一个老师，然后做自己想专注做领域的那种人，然后或者其他院系就是反正就是很专注的在做一件自己想做并且有能力做的事情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东搞搞西搞搞，最后也没有搞出什么，但是还是被牛津大学录取了。
这句话剪掉可以吗？我在无数次无数个地方听到了这句注脚，这句看似不经意的注脚。然后就是 OK， 然后就是确实就是我也觉得我很羡慕那种就一开始就比较坚定，或者学了一段时间就比较坚定比较顺滑的，就是比较丝滑的融入了这个体系，然后能找到自己方向，
对对对对对，
然后并且坚持不懈去做的这种，就是感觉很难得吧。其实我觉得就算在哲学系这种人也很难得了，这种人确实就
是
可能就是也适合
康
康真的吗？我这个可能是吧，这个我也不了解他早期生活，我不了解，
康
真
的康从选专业到那个如鱼得水，康从选专业到学就是一直都是就是他想做的事情。
那确实太好了，我不是很了解他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也不
是我觉得
天天看康学的人，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介入他的私生活太多，所以我们会感觉康的学术做的不是很好，但他其实还是挺牛逼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可从来没有说
过 我们在说的康好像不一样了
啊。
我说的是康
威
阳，
我说的是康威阳啊。
对，
康威阳学术做得很好啊。
对啊，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
他，
我不
太清的一面。
我不觉得康的学术做不好，一个是我不懂，我确实不懂他做的那个现象学，因为我就确实不懂。然后另一方面 他还是挺牛的，大家都是那么说的。然后虽然我们和他接触的东西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但是通过他做事态度也可以看出来这人蛮认真的啊。天呀，我居然开始啊，我不说了，我不说，是真的。你知道他是林英基金那个他那个基金的什么什么一个主理？
哎，我真的不想录了，我
还帮他
搞，我不想录了，
不用
录了。
我觉得 P 的是他拖延症很严重，他跟你差不多。我历次跟他合作的经历都是最后都是平缓的告诉自己没有必要生气，他就是这样的人。就你们两个人每每只能让我用这两句话安慰自己。
为什么？
是他们的错，他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很脱线吗？还是怎样？哦，算了，继续吧。
我打个比方，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小，我这两天就是跟小韩不知道为什么打了好几次电话，然后在聊天，然后他昨天就一直在说他被床粘住了。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就是你一遍都不准再说这一句话。他为什么？然后我说我以前有个朋友李思龙，你本人就是会在大家一起约好了某个时间要出现在哪个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的时候，在群里默默的发一句我被我的床粘住了。
不，他不会说粘住，他会说吸住，他会说吸住。
OK OK， 这个确实，好吧。
嗯，但整体来说，我没有很后悔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我刚刚不是说，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多做几道题，不用以国防生的身份进北大的话，我会不会换一个专业？想来想去，可能觉得还是想就这样。就是除了那一小个细节之外，过去的四年的人生没有很多想要改变的地方。哦，还有不要跟那个就是大一的第一个男朋友谈恋爱。
哦，我觉得那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上江涛的课。
谁啊？
江涛。
哦，
还有没有上过吴增定的课？
你没有上过吴增定的课？
没有，
我也没有上过。哦，虽然他指导了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就像我没有读过韦伯一样。我觉得伟大的四年没有读过韦
伯。你昨天让我知道你没有读过韦伯的时候，
不是，
就是
你
我整个人就是觉得难以置信。
就你没有写那个读书报告吗？国社上
我写的不是韦伯，我写的托尔干。
他写的不是韦伯，对。
OK OK，
我写的是托尔干和齐梅尔。
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
我都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我还买了那个新版。
还好
难以置信。
而且我还做过若干个和韦伯相关的采访和 pre。 但是我真的没有读过。
还好了，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当代大学生活，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被牛津大学录取的人。
能不能
不必再说了？
我觉得，我觉得第二次
在场的人都不会因此觉得你怎么样。
我觉得第二次可以剪掉了吧？这个真的是
可
以了，
不可能。
所以，那换一句话，就不讲最后悔的事情。你们在北大这四年，感觉最有收获的是什么？或者说，抛开北大，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你们觉得最有收获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收获了我这一群亲爱的朋友。
好官哦，我吐好官方啊。
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大收获就是像我在那个致谢里写的一样，就是别人都觉得特别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有可能其实对你来说没那么好，然后别人都在做的事你真的就不用非得跟着大家一起做。
嗯
嗯，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成为了今天的我呀。
哦呦，
真的，虽然这句话，我跟你说，
这
句话虽
然
很官方，但是真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就很真实。
因为我跟丽丽说过，我高中其实是那种，就是我今天会极度鄙视的那种人，
奋斗，
你知道吗？就是，对，我高一，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都还是那样的人，然后是到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是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些东西真的 make nonsense， 然后所以。慢慢的从那个认识到那件事情的时候走到今天，所以你说起来你是一个从头酷到尾的人，但是如果把我们现在的状态可以称之为酷的话，我可能到大二才酷起来吧。
那就是认识我之后吗？
Yeah， kind of。 或者在认识你之前有一些苗头。
可以，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很多人就说贵校特别内卷嘛，就是特别的，就是竞争压力、
没有人说贵校内卷吧，一般都说清华内卷。
我们其实就理科院系什么的也挺内卷的。
对对对，他们
压力很大。然后之前那个李思龙发在我们群里的那个想转光华的那个帖子，
哦，那个真的
给我看呆了，就是
真的。
我从来就是大学四年从来没有觉得就身边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自己如果不努力就出不了头，就是我觉得这种 peer pressure 就是对我来说就不成立，因为我觉得我的 peer 就是你们
就是我们这群就是我们这群 B 吧。OK，
对，就是觉得可能别人会觉得哎呀那个谁谁谁他都绩点都多少多少了，然后他都拿到什么公司的实习了，然后我也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看的都是哦，崔建一这种人都能找到工作，一个月还能拿那么多钱。
可以，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吧，就是学会了，也不是学会了，就是让自己坚持，
学会了放过自己。
对，让自己坚持放过自己，因为我觉得我高中时候好像也是这样。
嗯
嗯，
我好像那个时候还有蛮多 peer pressure 的。你说？
哦，没有，我只是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想说，接着他刚刚再说一下，那你先说吧。
嗯，没有，我就是回想起来，整个大学四年里面，我好像还是有蛮多 peer pressure 的压力。但是现在回头看，好像都不重要。就你不专门去想这件事情，它不是你会想到北大、想到本科那几年的时候会想到的事情。
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的，就是你刚一说北大带给我什么，我是真的笑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地方就是确实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当然也有我自己原因，然后但是说我这四年有什么最大收获，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我确实对就是感受到了人这个东西的魅力，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非常特别自我的人，就是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和别人想法周围人想法也是不一样吧，我现在其实已经很正常了，就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就是我高中时就觉得周围的人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就做朋友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大家确实能往来一起，但是我没有发现那种就是人的魅力，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我那时候太沉浸于自己，太沉浸于自己看的书和自己看搞的东西的世界里了，然后我不会特别有这种感受力，就对别人没有那种感知力，然后当然我现在也有这个倾向，其实就是那种比较自我然后我行我素的那种，然后但是我觉得经历大学四年之后，有一种确实有一种社会化了吧，然后再加上一个是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些确实非常有人格魅力的朋友，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出去做一些所谓实习记者，虽然也没有真正的去走过什么田野那种东西吧，多数是电话采访代替了，但是你在跟这些人特别细致的交流，在跟他们语言的碰撞，然后包括你去放下你的话术然后去倾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确实是感受到就是任何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的人生也都是有非常非常多因素组成的吧，就是你去深入的去看的话是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特别性的，而且这也是我去做所谓的一些非常不是没有学术性的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去做一些定性研究的时候去访谈一些人产生的体会，这也是我写的就是我本研论文里的致谢，就是我觉得社会学最大的魅力就是让我体会到了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是对他人的感知力是我这四年最大的收获。嗯，
天哪，这档节目居然真的有一天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确实
难以置信。
李思龙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李思龙太强了，你太强了，你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真的，
真的，
这档节目从未想过有一天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确实，我这，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不是，
太厉害了，
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会觉得自己在贵校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会觉得就大部分时间都对贵校挺失望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是可能你去了一个别的学校。或者之类，就那种可能需要上晚自习的学校，或者是什么需要学会游泳才能毕业的学校，你觉得贵校就是不管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好。
对对对，真的真的，自由就是贵校最大
的好。我也觉得，
对
对，我觉得在大一的时候认识到最大的收获就是说什么是北大，什么是北大，就我觉得别的都是虚的，自由才是北大。
哇，你这个你也被李思龙带偏了，我跟你讲，先开始讲这个 motto 式的话，
没有，但是因为这句话就是这个是大一时候的认识，然后到大四啊，我想起来了，
我大四有很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就是对于北大非常非常失望，迫切的想要离开的时候，是沈阳那段时间。
哦
啊，什么？讲一讲，你大四了才对贵校特别特别失望。
我以前是会失望的，就是以前是你会在骂，就是以前包括原来写那个你我今天很不开心的账号的时候，你会在骂很多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对，但与此同时，我操！
我以为你说对不起，我真的就是真的忘性很大。我刚第一反应是你去沈阳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你这个人怎么
搞的呀？你这人到底什么人啊？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了，我真的对于过去的事情记忆力很差。你们想骗我就很简单。OK， 说吧。
所以就以前也会骂，以前真的也在骂，但是那个时候骂的心情和到后来的心情不一样。到沈阳那件事情的时候，
听不到
写那些诗，然后最后的、
哦、到
得到的结果，然后发展到月薪那个状况的时候，
好吧，当时在那个。在他听不到这段时间，我就说我想起来那段时间发生一个事，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在那一段时间有就前后有一个转向吧，就是马辉事件前后。
我觉得
就是之前就大一或大二上学期的时候，其实就学校就是有一种百家争鸣的感觉，虽然大家说
的
话都很傻逼，但是每个人都在上尝试发表自己
的
言论，开各种奇奇怪怪的公众号，什么未名之音，什么深叫深什么来，深渊一
战，
最重要
的几件事情。对对对，然后就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的。但是你就看着很有意思。
对，之后真的有一段时间是厌恶，就是所以毕业那段时间，包括我的毕业论文的致谢只写了一句话，就是我毕业了。那个时候的心里其实是抱着就是某种就是我不知道说应该用什么愤懑，就是很难受的那种感觉，所以。毕业那一段时间，我希望所有的事情快点结束，包括也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去了一个院的毕业典礼，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说你应该去，然后也想去见一下朋友就去了，结果在整个典礼过程中间发了五条朋友圈辱骂我的学院。
看到，我有印象。
对啊，就是有一个大姐上来，就是博士生研究生毕业代表，那个一个博士生上来啊、我在北大这四年也取哦不，我在北大这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今天我已经被现在我已经被北京一所高校或就是录取，成为了他们的那个就是预备役的教职人员。我觉得 like who cares， 谁他妈在意呀、啊？
真的，我们不会有这种毕业典礼吧？嗯，
会有的，但你只能寄希望于就是你的毕业典礼上面的发言嘉宾不要那么傻逼。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那几个发言人也真的很让人恶心，所以对，所以我在毕业最后的时候，我对北大四年的经历是以这样的体验告终的。
就当时你毕业是2017年吧？
2018年
哦 ，sorry，
我真的我又不想录了，我又不想录，
我的记忆力真的不行。哦、OK， 2018年。嗯，
对，就沿着我刚刚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现在回忆的话，其实当然你们其实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想到盖棺定论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浮现在你脑海子里是什么想法？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虽然没有什么，没有真的做成什么事情，但除了被牛津。
啊！
就是
让我们来，
算真的就是没有跟很多人相比，就真的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谈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恋爱啊，然后什么之类的。但是
还可以了，真的还可以。
你那段
我觉得还是可以
了，
我觉得也是了啊。但不要失气说了，就这样吧。
就不要再继续展开这个话题了。你的恋爱已经很轰轰烈烈了，
真的
啊。好了，反正就是觉得过得还是挺快乐的吧。其实虽然每就是常常会觉得有点堵，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人真的就给我添过特别大的堵。
我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现在再多说一个事的话，就是
前几天再有一次这个事情浮现到脑海里的时候，觉得北大四年很开心的事情是 classwork， 就是对，我有记得到我写申请材料的那个时候，就因为有些东西需要量化出来，就是你本科做了什么项目，这个项目影响到了多少人，然后我们就去计算了一下 classwork 到那一年的时候，也就到一九年一二月，反正就是那个时间，一八年年末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帮到多少人。结果他们告诉我总的那个数字加起来，那一年是2800多。那个时间是觉得哇哦，我们已经帮了这么多人。
是啊，现在已经5000多了，但是好像是加在一起5000多，不是今年啊。
对，就是尤其看到你们在说那个数字的时候，就是我会感觉。有一件事情你很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很全身心的在做，然后这件事情你知道它还会保持它的生命力继续活跃下去，给很多人提供很正面的东西，我觉得是让我很开心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classwork 并不是一个北大社团，那既然如此它跟北大也没有什么屁关系，所以我们也不必把这份功劳归在北大身上。
确实OK， 我觉得我也觉得 Castle 是我这四年做的就是为数不多坚持下来的东西，就是就我当时
就是、
就
是一直很觉得很神奇，就是你知道当时选那个接班人的时候，
反正我定的
我就很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要定我？就是因为你当时是这样，你当时只是让我做统筹之一，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让我做主要的负责人，直到你快走了，你突然有一天在路上跟我说，你让我做主要的总负责人。我当时真的，我在大一下学期吧，还是大二上学期，我当时就整个人就懵了，我就说为什么？然后，而且我也觉得，卡斯，我前几天就是因为我做完517之后，我就卸任统筹了嘛。然后我就回顾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为数不多坚持下来，而市场就是又莫名其妙坚持下来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自己经历了四年的认知之后，我觉得我总体还是比较直的。我其实也不属于 LGBT 一个群体，然后我同时我也不是那种非常有爱心非常要奉献自我去帮助别人的那种人，就我一直就是挺我行我素的。然后我就很神奇，我是怎样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就是干了四年，而且其实就是三年吧，哦四年，是我是大一就进来了，就干了四年，并且其实越往后越有责任心的，就是真的，就是我刚开始接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并不了解很多章程，然后再加上我也没干过这种事情，我就很多都是也被你们 push 着干的。但是就我大四的时候是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起了一股劲，我觉得我要在最后一年把它好好干，然后我就虽然做了一堆很努力，但是又没有用，没有什么实际成效，只有一点点成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还是感觉没有辜负自己的就是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吧，就是很，但是也就觉得它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坚持，无法理解自己。
我也觉得就这四年我真的就是可能从头做到尾的事情，一个是 Colorsource， 虽然我一直是一个边缘人物，就是一个一个社交人物，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宣传口担任众人。
对对对，
好吗？你是软文每次都流量量很高的，
主要是负责了宣传。然后另一个是就北青吧，虽然就是我觉得这两个特别是北青，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它就是越来越烂，但是心里有很多的归属感，虽然现在这些人也就是跟我也不是很熟了。我真的觉得就是2016年2017年时候的北青是我最就是当时最开心的一个集体吧，就当时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也都在里面，然后也在北青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就觉得还是挺挺怀念的。
好像跟很多人熟悉什么之类的也是因为 Classwork， 如果没有 Classwork 的话，我跟你们几个人应该不会成。
对，我跟小芳是在 Classwork 认识的。
对，我跟小芳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玩什么
嫖客杀
然后我当时就被你的毒舌给震惊了，因为你好像见我第二句话就是你怎么没有修眉还是怎样，然后就我真的令人震惊，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刚见面就是说这么不友好的话。
那次还有磊磊，
然后后来习惯了。对对对，磊磊当时前表现的，
我第一次见磊磊。
对，就是他表现特别的是温柔贤淑安静的美男子那种，
特别喜欢蕾蕾，
真的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高冷美男子，然后就特别就是特别贤良的感觉、
啊、
然后后来就深入的了解发现
只有我喜欢张海洋，然后
对后来这段可以剪进去吗？后来我们分别喜欢的人成了一对，
然后最搞笑是当时你们都在玩王者荣耀，然后我跟张海洋我说我们是女的对吧，我们玩阴阳师，
然后结果张海洋成了王者荣耀主播，人家已经是
真的，
人家已经是不，后来他只播了一段时间嘛，就播着玩那种，人家都早就王者多少年了，丽丽你看看反思一下。OK， 就总之就是没有人能逃过王者荣耀这个坑，因为没有人能逃过社交，太惨了。
但我确实觉得好好玩，
有一些想要
玩，我确实觉得好好玩。
我玩过一段时间，但是因为玩不好，所以后来也放弃了。
然后我觉得玩不好也是一种乐趣。
可以。
没有会玩好的，丽丽知道，丽丽懂。
是的，丽丽懂，丽丽懂。
真的，就现在我们丽丽日常大小姐三杀四杀呢。
真的，我现在可厉害了，我都现在常常可以 carry 大家了。
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好了，赶快下一个话题。哎、啊，我还没有总体的评价呢。总来说怎么看待自己？我说了一堆废话，竟然还没有回答问题。就因为我其实就一直是一个特别顺其自然、没有什么规划的人。然后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顺其自然的蛮好的。我觉得我生活中很多莫名其妙的片段，还有人，还有一些因素，都会莫名其妙的衔接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我生活的一个总体性的图像，然后之间会发生奇怪的连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各个学科各个课程的课程论文都会在彼此之间顺滑的使用。然后就是我感觉我生活其实也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就顺其自然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局面吧。我对这样的方式其实还蛮适应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很适合那种精打细算的过生活的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生活总体来说我还是很就是觉得很不错的，虽然我过程中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比较丧比较纠结痛苦的东西，但是就哎，只能说必经之路，而且也没有办法解决吧，你只能慢慢的去接受它，用一种方式在你的生活里吧，就这样。 OK，
那差不多。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话题好像就是也可以聊一聊，但是也没有什么真的很多很想说的话，所以大家就将就着听吧。
好的，再会。
好的。If they try love, they'll understand.